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啊，在每一天的我家门训当中，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和成长。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进入到第十四天。相信透过每一天的学习讨论呢，小朋友已经和父母亲都开始渐渐的更加的关注教会生活了，因为在神的家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是上帝的心意。从拣选我们的那一刻开始，神的心意就一直是在教会当中，让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活在教会，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从小一起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事工还有侍奉的意义都是非常必要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十四天，我们的读经计划已经进入到诗篇第二篇、史诗记的第十四章、耶利米书的第三十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今天呢，我们也要透过小故事还有经文的分享，去讨论一下当初的耶路撒冷会议里，当教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谈一些什么话题。然后当教会里面的领袖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会对教会产生影响吗？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哦。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天际，住着三位疯兄弟，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性格和能力。大哥呢，叫做寒风，顾名思义，大哥就是一位严肃而冷酷的风。他非常喜欢让人们感受到他的威力，尤其是在冬天。他常常想，让人们感到寒冷和孤独，这样他们就知道要多加防范，不敢掉以轻心，也不敢忽视我的存在。所以每一天他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几次造访小村庄，带来刺骨的寒意。每当他到访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蜷缩在家中，互相指责谩骂。哦，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关门窗吗？你看看现在冷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没有告诉过你要多加一些柴火吗？
凭什么要我做，为什么你不做呢？寒风所到之处，人们变得愈发的苛刻，甚至平日里视为朋友的邻居也都开始各自找茬。村庄里充斥着批评的声音，寒风越大，大家的指责声、论断声、言语粗暴的冲突就越发的猛烈，整个村庄充满了冷漠与隔阂。大哥寒风觉得自己得逞了，得意的向二哥和小弟炫耀。二哥旋风 是一位喜欢变幻莫测的风，它总是以变速的风席卷而过，带来各种各样的混乱与动荡。因为他觉得生活就是需要一些挑战和变数，这样才能够让人们真正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他造访这个村庄时，他看到了大哥寒风造成的局面，决定啊，再来添油加醋，添把火吧。他猛烈地吹过村庄，让村民们心中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不满，而这不安和不满越放越大，越演越烈，让整个村庄变得翻天覆地，心慌意乱，大家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旋风不断地搅扰着人们，村民们很焦虑，他们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寻求安慰，而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安。他们开始抱怨八卦，讨论谁家的孩子最近成绩下降啦，谁家的老公经常晚归呀，谁又在背后说了一些什么话呀。旋风让人们的话题如同他自己一样的不停地在变速和转动，这让村子里的八卦如瘟疫般的蔓延，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就在二哥的煽动下，这个村庄的人更加浮躁不安了，根本无法静下来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二哥想，嘿，没想到居然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这也不失是一种成功吧。只有小弟，他叫春风，看到大哥二哥的作为，他十分的不能苟同，于是他温柔地来到了村庄。他感受到大哥和二哥给村庄带来的破坏，无论是寒风和旋风，并没有让村庄的人有意识去做防范，或者是更加的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于是小弟春风就决定要尽自己的能力来修复这一切。春风从小就温暖而柔和，他吹过任何地方都会带来久违的安静和安慰。村民们渐渐感受到了温度，哎，这阵风不同于之前的两位兄长，它并不寒冷，也不引发混乱，它反而让人感到从外到里的舒展、放松和安全。清风轻轻抚过每一个人的脸庞，它的温暖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行为。那些曾经在寒风中互相指责、论断、谩骂的人，意识到自己由于恶劣的环境而抱怨冷酷的态度是不对的，他们渐渐感觉到羞愧，而那些在旋风当中陷入焦虑和八卦的人，也现在开始在春风的和解下，渐渐地寻求真正的交流和理解。村民们纷纷走出了自己关闭的房屋，开始彼此道歉，试图修复彼此的关系，刺耳的严厉的话渐渐少了，鼓励安慰的话渐渐多了，村庄里重新又开始充满了欢声笑语。亲爱的小朋友，如果真有这样的三位风兄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能不能一下子警觉起来，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你知道，我们的言语啊，常常带给人要么就是如沐春风的感觉，要么就是寒风刺骨的感受。而在一个教会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言语上的伤害。当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该说什么呢？该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不是指责、抱怨、吐槽、谩骂、 谎言或者是八卦，而是应当大家彼此造就，彼此安慰，彼此勉励，说造就人的好话，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并且述说耶和华在我们当中的神迹奇事，让他人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语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才是每一个教会生活应当充满的话语的力量。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家，在神的家中，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里的意念。我们会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到，整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即便在保罗和巴拿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也选择安静，即便是需要离开，但是都不继续在言语上面犯罪，做对教会更不好的深远的影响。只要是人聚集的地方，就一定有不同意见，就一定会有言语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把握住诀窍，就是让口中所出，心中所想，都为讨上帝喜悦，都为了让基督的身体达到合一。那这就会指导我们每一次说话之前，先想想看，这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呢？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正儿期待在喜乐凌晨继续与你们全家人一同学习，一同成长。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子琳。
今天呢，真儿和子琳师母我们两个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婚姻中的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再一次的强调一下，其实安全感背后是信任，是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的选择呢，却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你要预先原谅，然后从零到一百的这个，要么就是不信，要么就是信，没有中间地带，要么就是选择相信，要么就是根本就不信，所以没有中间地带。但是子琳师母，我们能不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这个信心的旅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如果不是一个从零到一到二到三到一百的过程，那为什么又说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过程是一个 journey， 是一条道路呢？你觉得从你自己的经验来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分享的是，刚才郑耀老师有说到，我们是一个选择去相信，而这个选择去相信不是说是选择去相信对方，不是像我们选择去相信对方做的每件事情后面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意是什么，而是我们选择相信神。我记得郑儿老师有分享过他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过程，因为郑儿老师可能因为他是出生在一个信仰的家庭，所以他有非常坚实的信心。那他可能不像我这个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完全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信心的建立，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相信我的未来的老公这个男朋友，但是我那个选择相信绝对跟郑儿老师的选择相信是不同的，因为我是选择相信事情，我在选择相信人。但是我听到过郑儿老师很多次讲到他的恋爱过程当中的这个例子，他是在选择相信神，他每次都在跟神祷告，他在告诉神，如果是你所愿的，那我愿意跟随你所为我拣选的这条道路。那我们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是选择相信这个人，一个是选择相信神。那其实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旅程呢，其实就是一个从选择相信人，这个其实是 0%，到慢慢的学会选择相信神，那这个信任度其实就是在往100%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就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让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张老师有说过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个父母虽然没有离婚，但他们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破碎的。那我和我姐姐从小就是一直看到我的父母他们的婚姻的这种痛苦，那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就叫婚姻的 motto， 一个婚姻的口号，一个目标，一个誓言，就是说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对方一旦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合自己心意，马上就断交，马上就说那我不要了，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但是这一个呢，我也是觉得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我前面如果大家听以前的分享的话知道我和我先生我是这种一见钟情式的这种爱情，所以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我并不是说让大家要去追求那种情感，而是说那是神对我的怜悯，因为他知道我对婚姻的这种惧怕，这种完全没有安全感 zero 就是零安全感的这种情况下，他用很强烈的这种感觉这种爱情把我紧紧的抓住，我愿意一次一次好像是在给我的男朋友这个机会，但是其实是神在给我机会，不要轻易的去放弃他。我在想这个信心的这个 journey 呢，我前面也有分享过，我好像抓住自己的先生呢，就是靠我的美丽啊，我的性情啊这些。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的很温柔的一个性情。那直到我们在做婚姻的这个家庭事工的培训，我们已经一年的婚姻家庭事工培训，每次我都听了啊，关于这个主题呢，我们都还好，没有那么糟糕。然后到最后讲到这个温柔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想，我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忽然那一天的时候，神告诉我，你的这个温柔根本就不是从神来的温柔。然后那一天我就意识到，这个温柔其实是我用来抓住我的先生的一个法宝，一个我一直认为这个是我能够把他紧紧抓住的我自己的天生的一个性情。但是神告诉我 No， 当你以为这个东西是用来抓住先生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从我来的温柔了。所以那次呢，也是对我的婚姻观的一大翻转，就是在这婚姻当中我唯有依靠神，不然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让我的婚姻真正的能够稳固并且荣耀神的。
感谢赞美主。我听到子宁师母分享，我每次都非常的 enjoy， 因为我其实是个见证人嘛，我们在旁边看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我们的婚姻也是一起成长的。但我真的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们的眼睛越盯在对方身上的时候，要寻找蛛丝马迹，想要确定对方还爱我，或者是对方值不值得信任，同样的两码事。你盯着他，你这是想要寻找到他还是可信的，或者是他还是爱你的。其实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会导致我们更加的患得患失，然后这个患得患失感呢，会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对对方有不切实际的要求。刚子宁师母讲说他温柔，他真的是非常温柔啊，这是我们所有集体人的一个见证。但是当他在上帝面前突然之间被圣灵光照的时候，看到说哇，原来其实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里面不是恐惧，他不是也出于一种恐惧，或者是想要利用，或者是想要抓住一状态，而是一种舍己，舍己所出来的那一种柔和谦卑，和我们平常以为的那种温柔是两码事。我记得当时子宁师母有跟我分享过他属灵的这个洞见，然后顿时间好像叮，然后让他看见了。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子宁师母身上也是有很多非常非常美好的这种生命的榜样去学习。我自己呢，却是在关系里面去重新认知安全感，就是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等于我是借着这个婚姻去省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认知并不完全。我刚刚说了，就是我是在一个 极度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成长的，无论是在信仰里面，还是在家庭关系里面，还是在教会关系层面，等于就是我先生说我是一个 overconfident 的人，永远脑子里面没有这种忧患意识的人哈，无论是在金钱上，在关系层面，还是在很多的认知方面。但是当我借着这一个非常亲密的婚姻关系进入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那是因为我对安全感的认知不够深刻，我会觉得我理所当然就是被爱的你没有什么理由不爱我，对不对？所以你看这种状态是非常可怕。就是我讲了，我在新婚的时候呢，我曾经做过一个梦，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把我先生给狂暴了一顿原因是因为我在梦里面呢就梦见说啊，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姐妹，然后她就向我先生献殷勤，但是我在梦里面都是知道说我先生绝对不是那一个会出轨或者是会三心二意的人，我的脑子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不敢，你知道吗？但是我醒来呢，我就把他狂捏了一顿，他说你干嘛，为什么一睡醒就来打我？然后我说哦，因为我刚我做了一个梦。他说哪有，你做梦我被打的呀。虽然我们是当一个笑话来说了，但是我之后我仔细的思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 behavior， 其实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不敢，我觉得我是很好的，就其实跟子林圣母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娶了我是他的福分，他不至于啊，他不至于。但是当我去剖析说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梦的时候，因为我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的缺乏安全感，因为我知道我的本相是怎样的，但是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觉得我很不错的这种状态里面。但是一旦我在睡梦当中非常脆弱，展现我自己里面的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本相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因为我知道 anything could happen。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一条信心的 journey 这个旅程的时候，对于我来讲哈，我跟子林师母的这一个方法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两个的终极目标是一样，就是我呢是一次又一次再次做出选择，就是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需要全然的选择信靠神，全然的选择信靠我的丈夫，因为我知道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第二个选择，任何第二个选择都会让我一下子一步就堕入到这个深渊当中，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抓可靠的。尤其是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年过半百的人，我们的就是刚子林师母所说的什么美貌啊、温柔啊、身材啊，所有这些我们可以靠得住的东西通通都会烟消云散了。这一刻当我们从我们的丈夫的眼中还是看见对我们的怜爱、对我们的欣赏、对我们无比的一种依赖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恩赐，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恩典。我更加的体会到从哪里得到安全感呢？完完全全是人与神的那一个安全恢复之后，然后从里面流淌出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决定。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真二老师所说的他的信心的信仰的这个旅程，他有说到这一个梦，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姐妹其实多多少少都做过一些这样的梦梦见在梦里面自己的老公做错了事情然后背叛自己，但是张老师他没有停留在那个地方，他而是因此去深挖自己心里面最深处他在跟神的关系上面是有什么样子的很深的曾经没有看到的一些不安全感。所以其实当我们说到婚姻的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在想我的婚姻到底是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上，我们会一下子就昏了，说 OK，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婚姻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上，我知道我的婚姻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神上，但是我现在建立在什么上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去把它给挖出来。那这个刚才郑阳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事例和见证，就是任何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梦而已，我们可以回到里面，因为这个梦也不是说是平白无故出来的，它经常是反映我们在深层的最大的那个需求。 那我也是在后来的时候，在那一次翻转以后，那我终于在我的信仰的婚姻建立的这个 journey 上跟郑阳老师能够看齐一些。我的经历也是经常是在一些我很惧怕的时候，我很恐惧的时候，我的反应超乎了正常的一个好像应该有的那种反应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那我这个里面神向我揭示的我最大的一个惧怕是什么，那往往会发现那个可能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的一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更详细的一层一层的跟大家像剥洋葱一样的来分享关于这个安全感的话题。
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 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net。
我是珍儿，
我是子宁，
我们在明天的真爱住我家等候着大家，拜拜
拜。
每一天你定睛垂顾，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泪，我发现你知道，你全都知道，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从你手中接受每个环境，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这是我所需，是与我有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交出自己，信任你美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手中接受每